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听众朋友你好，好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节目。今日系1月19号，我系罗宾，为你主持一个小时嘅节目。首先，请听粤港粤有你嘅习近平在等川普犯错。
道理越讲越明白，真相越挖越清楚。呢度系粤港粤有理。
大家好，呢度系粤港粤有理，我系石头。今日做我哋节目啦，时事评论员路桥女士嘅路桥佬。
你好，大家好。
从前北京化学教授袁洪兵先生入边得到一个消息咧，就讲紧话习近平咧近期咧发表咗一啲讲话，咁啊关于川普吓，咁啊讲咗川普有两个缺点，咁啊呢两个缺点咧系中共最中意揸住嘅，然后咧就攞嚟呢个分化西方社会噶啦，然后咧亦都睇到咗近期咧加拿大方面吓，咁啊今日请阿陆桥嚟就要讲呢样嘢啦，就系因为川普系要呢个加拿大变成唔系一省啦，又起佢嘅关税啦，咁令到咗加拿大嘅人啦，似乎个反应相当之激烈嘅，咁啊呢两方面咧。将阿陆桥同我哋分享一下。
系啊，今次咧就阿川普无论系有关巴拿马或者系格陵兰或者系加拿大言论咧，都系引起好大嘅关注。咁啊，川普当然就系基于佢个美国优先呢个理念啦。咁佢咁样做，佢就系想即系要系全球咁样啊，喺资源方面同埋喺一啲重要嘅地区方面，重新攞到美国嘅控制。咁啊，重新奠定喺國際舞台上嘅地位，咁啊，呢個係佢嘅目標。咁佢嘅方式咧，就我哋上次都有講過啦，佢就漫天開價，開到好高，嗰件嘢係10蚊嘅啫，佢話1000蚊，咁你還價嗰陣時，你就唔夠膽話10蚊嘅啦，你可能話好啦，1000蚊，咁我還價100蚊啊，咁佢就贏咗。咁佢就呢個係佢不嬲佢嘅風格嚟嘅，佢做生意啊，佢亦都係談判專家。但是因為他用他的全球的目標和他用的方式呢，就被很多國家呢就製造，就是造成了一些心理的壓力。這種方式呢，就是對川普來說可能很有利，但是對整個局勢來說是可能會製造了一些爭端，和這些國家都會起身反制的。咁啊，講翻啊，袁洪兵佢究竟講咩咧？咁佢係個北京大學嘅前一個法學家，咁佢有一啲嘅內幕消息，佢就話最近阿習近平喺講話裏邊咧，就講咗阿川普有兩個最大嘅弱點。佢第一個咧就係川普為咗令到美國再度偉大咧，咁就將世界其他國家啊，即係特別係嗰啲盟國啦，就當佢哋係勒索同埋收割嘅對象。如果咁做咧，阿川普就會好快脆引起世界各國嘅反感同埋反制嘅。咁佢同盟國嘅關係咧，可能會好快脆發生好重大嘅變化。咁啊，習近平講以上嗰番説話，佢嘅目的就係要佢嗰啲手下串黨，要有鬥爭精神，要係趁住呢個機會咧，係分化瓦解美國同呢個佢嘅同盟之間嘅關係。啊！呢啲關係可能係軍事上嘅，或者係經濟上嘅，咁要令到美國咧陷喺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嘅前所未有嘅孤立嘅地位。咁呢個當然係阿習近平嘅一廂情願啦，佢冇咁容易。就算啲國家同阿川普唔好多時候唔係好啱眼，始終都係同盟國家。咁佢會唔會因為佢同阿川普鬧交就會走向你中共嗰邊咧？唔使旨意啦，即係習近平咧都係痴心妄想嘅啫。習近平又講川普的第二個缺點，就話佢咧，因為佢只有4年，咁但係佢有好大嘅目標要改變世界，所以係咁嘅情況之下咧，佢覺得啦嚇，阿川普一定會急功近利，追求短期嘅成績。咁佢話咁搞法咧，佢中間一定會出現咗有啲理想同現實脱節嘅一啲嘅情況嘅。咁咧，習近平就要佢嗰啲各個有關部門咧，就隨時觀察，隨時咧就係針對阿川普嘅呢啲咁樣嘅脱節嘅地方咧，就去打擊，就咁。咁啊，即係阿習近平講到出嚟啦嚇，咁我哋又覺得即係川普仲有幾日就上場，我哋即係希望 川普係成功㗎啦。但係我哋係咁嘅情況之下，我哋都係希望川普要慎重一啲，唔好掉以輕心。佢講有時講嘅嘢，佢可能言者無心，但係敵手啊，特別係敵手咧，就用呢一樣嘢嚟打擊佢、挑撥佢或者係分化咁樣。呢啲係中共不嬲即係要做嘅。咁我哋都希望川普係記得，其實美國或者呢個世界最大嘅敵人係中共，而唔係美國嘅其他啲嘅同盟國咁樣。咁亦都唔係話佢係當啲同盟國係敵手，但有時佢嘅言辭方面咧，係的確係一石激起千層浪嘅。今日咧，我哋想講加拿大。
嗱，咁啊，以加拿大為例啦嚇，咁呢個因為好明顯睇到咗加拿大一向以嚟咧，同美國都叫做兄弟啊嘛，係咪？咁啊，好多時候都講緊話，美國總統咧。新嘅上任之後咧，第一嘅訪問咧，多數都加拿大嘅。咁近年嚟咧，似乎都唔係咁樣啦。但係咧，都係非常之親密嘅一個盟友嚟嘅。但係因為川普之前咧，就講話要徵收呢個25% 啦，又話將加拿大變成51州啦。咁啊，之前咧，聽講加拿大咧都已經有啲微言噶啦。但似乎咧，而家似乎嘅聲浪越嚟越大喎。點睇啊，盧橋？
我諗啊，隨住阿川普快要上場咧，即係啲已經有一段時間啦。川普講咗話要將加拿大變成51個州或者加25%，所以啲人越嚟越焦慮嚇。咁而家咧就加拿大幾乎每日你睇所有嘅新聞都係關於呢一樣嘢嘅。而家咧就係今日嚇，啱啱咧就係杜魯多同各個省長啊，加拿大叫省啦嚇，就開緊會。咁啱啱我上嚟做節目之前咧，就睇到杜魯多嘅談話，同埋呢個安省嘅省長啊德福嘅談話。咁而家似乎就係從上到下民眾係一律覺得係有啲係憤怒，有啲係焦慮。另外一啲嘅即係啲其他嘅 politicians，甚至行業嘅一啲嘅領導人都全部出嚟講嘢。咁就呢啲 politician 呢啲政治人物咧，係今次係不分黨派，全部都出嚟係為咗呢件事啊而發表佢哋嘅睇法嘅。咁咧呢件事係到咩地步咧？我就呢幾日都出街啦，有時出街喺呢度去嗰度啦。佢聽人哋講嘢就好自然啊，聽到餐廳裏面啲人又講：哇，25% 喎，又乜又物啊咁樣。咁啊去剪頭髮啊，或者去食嘢啊，或者去買嘢啊，去銀行啊，都聽到呢啲聲音。咁我有啲朋友咧係完全唔係政治性嘅朋友嘅，從來冇發過一則嘅有關政治嘅嘅 post 啊或者 text 嘅。居然咧，佢就喺個群組裏邊講，就係呢件事唔可以接受呢個加拿大嘅情況嚇。咁啊，就喺 social media 啲唔使講啦，正式嘅主流媒體亦都日報夜報啦，就係咁樣。咁啊，即係加拿大嘅情緒的確係因為呢件事有好大嘅波動。咁我講一講最近有兩個民意調查，咁就發覺咧支持真係同美國合併嘅係好少，一個叫做 Ledger Poll。咁咧佢就只有話只有13% 嘅加拿大人咧，即係希望同美國合併嘅，8% 咧就係反對嘅。保守派嘅加拿大人咧就高少少21%，咁拉埋咧就得13% 嘅啫。咁另外一個 Angus Reid 亦都非常出名嘅民調公司啦，就更加低，就只有6% 咧係希望即係加拿大同美國合併嘅，即係大概嘅情況就係咁樣啦。
哇！睇嚟加拿大想去成為美國公民啦。呢個比率都相當之低喎嚇！呢種咁嘅情況之下，政客或者係政府方面咧，有啲咩睇法咧？
咁而家我今日咧就專係 call 嗰啲係邊啲人講咧，就係啲係保守派嘅，即係同阿川普係同一理念嘅政客、政治家啦，或者你點叫都好啦嚇。第一個咧就係非常之有可能喺下屆做加拿大總理嘅呢個博勵志嚇 Pierre Poilievre。咁咧佢講得好清楚，佢話我哋係同美國係堅強嘅聯盟嚇，我哋對整個北美都有貢獻嘅，我哋加拿大人嚇。咁同埋咧，即係佢講到咧喺美國911嘅時候，加拿大同美國人一樣咁傷心，好多人湧入去紐約去幫呢個即係當時嘅紐約嘅。咁今次咧，我呢個就唔係佢講我講嘅，就係加拿大人其實而家喺洛杉磯係救緊火嘅。咁我上兩日聽到咧，就已經派咗百幾個消防員咧。就帶埋啲無人機啊，同埋好多設備咧，就去咗洛杉磯。而家係佢應該係第一批去幫美國嘅，就係加拿大人。咁我喺加拿大住咁耐，我就成日覺得加拿大同美國有時都你鬧我，我鬧你啦。民間都有啲有時互相之間笑啦，你笑我，我笑你啦。但係真係有咩事咧？加拿大人真係當美國係大哥嘅，係好親熱嘅。即係患難見真情咧，我係好多次我都見過呢啲咁嘅情況嘅。 咁啊，講翻博例子啦，咁佢就當然就係即係話加拿大仲有對美國嘅貢獻，就係我哋俾咗好多減價嘅油俾美國減價嘅嚇。咁呢個就係博例子。另外一個咧就係 Stephen Harper。Stephen Harper 係2006年到2015年嘅加拿大嘅總理。Harper 就話自己咧係最愛美國嘅，佢唔怕認。咁佢話係我係加拿大歷史裏邊最愛美國嘅。佢話今次咧。佢好明白啊，川普咧可能都係想有一個好好嘅交易，佢話呢個冇問題。但係佢話川普講嘅説話，包括佢個語氣啦，係唔似一個朋友，唔似一個 partner， 唔似一個同盟啊。佢就咁樣批評啊川普啦。咁跟住佢又話加拿大俾咗好多減價油俾呢個美國，所以美國只係即係可以用呢啲subsidized咗嘅 oil 咁樣嚇。咁咧，佢亦都重申就話加拿大咧，其實有因為加拿大係好大啊嘛，個面積係嘛，整個個幅員非常之大，世界上第二大幅員嘅國家。佢話我哋嘅礦藏，我哋嘅資源，即係甚至比俄羅斯仲要多嚇，因為我哋嘅礦藏，我哋嘅資源即係多樣性過俄羅斯，所以美國係需要我哋嘅，就係咁樣。咁佢亦都講咗，佢話我哋非常之為我哋同美國嘅關係驕傲。但是我們是加拿大人，不是美國人，就是這樣，就是哈帕說話就應該有些份量，因為他是最愛美國的，就是這樣。那就另外一位德福呢，德福呢是安省的省長，我自己覺得他最像 Trump。 第一個呢，他是保守派，他有些保守理念。第二個呢，他是很 tough 的，就是可以說好像川普那麼 tough 的。他自己以前有做生意的，現在又 做省長啦。咁咧，其實佢咧就係最先出嚟咧，有咩事咧，就佢可能大家好相似啦，就變咗就好唔抵得啦。阿 Trump 咧有時啊，大家曬相似咧，就會喺即係反而就係會攻擊性好強啊。咁咧佢就話阿川普，如果我想買阿拉斯加同埋 Minnesota， 你會點睇啊？咁樣即係佢大阿川普啦，又話川普係哈哈霸霸啦咁樣。咁但係咧，最近咧，佢亦都係比較軟化咗啲啦。佢唔會講咁多嘢，就反而就話佢希望同美國咧，就即係加強彼此之間嘅合作關係，喺油啊或者係呢個礦藏方面嘅合作關係。咁咧，佢亦都係鬧呢個聯邦政府阿杜魯多，話點解你話撥咗13億出嚟去保護邊境，到而家乜都冇做？仲有加拿大又話要將呢、這個喺 NATO 嘅軍費加到2%，點解唔做？咁所以佢都係鬧緊自己嘅即係總理啦，杜魯多啦。咁今日咧，我啱啱亦都係上節目之前睇到，就話加拿大正式咧就係撥款啦，就13億保護呢一個邊境。因為阿川普唔滿意嘅就兩樣，第一個就係話加拿大嘅邊境咧就過咗好多人去美國嗰啲非法移民，第二咧就喺邊境運毒去美國，就係、是、咁樣。咁啊，連呢一個好老好老嘅呢一個莊格田安啊 ，Sean Christian 咧，佢咧亦都係93年代到2003年嘅加拿大嘅總理咧，佢都出嚟鬧，即係個個都鬧啊，個個都出曬嚟噶啦。咁就我聽講咧，就係話好多嘅加拿大嘅即係喺政界噶啦、商界噶啦，不停打電話去美國問點搞啊，而家點搞啊？咁好多打去議員嗰度啦，國會嗰啲議員啦，國啲州長啊、啲州務卿啊，猛問你哋美國係咪真係要搞掂我哋加拿大，要收購啊，要將我哋合併嘅、啊？個即係嗱，呢個根據呢度嘅 politician 啊，特別係德福佢自己講嘅就話冇，個個都話唔係啊，我哋針對中共啫嘛，冇話針對你哋啊咁樣。咁呢啲我哋攞到嘅一啲啲嘅消息。
嗱，咁啊，其實咧喺北美嚟講啦，咁啊，加拿大同埋美國咧，呢個係最有特色噶啦，因為其實如果你睇下南美嘅話，即係美洲方面咧，北美就呢兩個國家啦，咁啊加上南美嘅話咧，其實係呢北美呢兩個國家咧係所謂叫做發達國家嚟嘅嚇。咁其實點解加拿大同埋美國咧有咁大嘅分別，或者係講緊加拿大唔可能成為美國嘅一部分咧？
加拿大今年就係、是如果你2025年就會建國158年噶啦。咁啊，兩個國家咧，除咗係加拿大當時仲唔係加拿大，係仍然係英國嘅一個殖民地嘅時候咧，同美國係打過兩次仗嘅嚇，的確打過兩次仗。一個咧就係1812年到1815年，另外仲 即係仲先一啲係1775年到1783年係打過兩次仗，但係加拿大成為一個國家之後係冇打過仗，兩個國家係好和平相處嘅，係嗰啲經濟上啊、文化上啊，同埋呢一個政治上啊，都係非常之好嘅。頭先我已經講咗啦嚇，兩個真係兩兄弟咁，平時打下交，但係真係有咩事咧就係兩兄弟嚟嘅。咁但係點解會即係加拿大人咁反對咧嚇？即係成為美國嘅一部分。第一個咧就係加拿大人即係已經係成為國家158年㗎啦，佢有自己嘅即係自己嘅身份認同啊，自己嘅文化、自己嘅政治啊。咁好多人話都差唔多啫。咁但係加拿大人唔認為係差唔多嚇，佢覺得自己係好唔一樣。咁咧就但係的確啊，以我觀察係有唔一樣。加拿大咧，是比較重視平等的，所以在加拿大有很多人說社會福利國家好，乜都好，大家要平等的，你就算不在加拿大住，好老人家來這裡退休，住滿10年20年就有拿到錢的了，有入到老人屋啊，有很多的，你總之你失業有保險金啊，很多東西。但是美國呢就比較重視自由，美國呢是一個很典型的資本主義國家。咁啊，之後加拿大人最引以為傲嘅就係佢哋嘅即係免費醫療啦，係嘛？即係唔能夠完全免費啦，佢藥即係藥錢有時要俾啦。咁但係即係加拿大一般嚟講咧，都唔係杜魯多喺杜魯多之前，大家都覺得係 OK 嘅。呢、這個國家都好有錢嚇 ，G7 嘅其中一個。咁有呢啲享有呢啲福利，冇人會反對，亦都唔會好過分。唔係話好似杜魯多咁亂咁使錢，咁當時講大家都係覺得幾開心。但係美國就唔同啦，美國喺呢方面咧就係好靠個人，你自己好多時候即係個可能個福利嘅制度方面咧係冇加拿大咁好，呢個第一個。第二個咧就係加拿大佢個政治地位都好特殊。第一個就係佢除咗佢點樣去選出自己嘅最高領袖係同美國唔一樣之外咧，佢亦都係英聯邦嘅一個成員。我哋有一個 governor， 即係一個呢個總督啦嚇。咁咧佢係代表即係英國嘅國王嘅。咁啊，杜魯多要解散國會啊，或者要新呢個加拿大總理上任咧，都係得到佢嘅批准。雖然係儀式性嘅，但係加拿大係好重視呢部分。呢、這個佢始終保持咗英國嘅一個傳統，亦都係英聯邦嘅其中一個成員嚟嘅。咁再加上上次我講過咧，就係魁北克啦。魁北克咧就係全部講法文嘅，即係佢歷史上就係佢哋法國人咧，其實係先嚟加拿大。咁所以即係變咗佢哋好重視佢哋自己本身嘅 culture， 再加上佢人唔夠多啦，係嘛？所以成日有危機感。即係加拿大佢都唔覺得係要獨立出嚟㗎。佢哋而家亦都有重新個，即係聽講而家有嗰個所謂嘅要公投啊，要成為獨立嘅 Quebec 咧，呢一個呼聲啊又慢慢高起嚟啦。咁佢連加拿大都唔想附屬，佢點會係願意去附屬俾美國咧？所以其實都係好複雜。再加上咧，就係憲法上，如果加拿大真係要脱離呢個國家咧，每個省都要係即係要自己公投，咁啊聯邦亦都要公投，唔係咁容易。咁而喺美國咧，即係國會要有一啲嘅一個合法嘅條約，證明呢個土地割讓同埋購買同埋整個過程係符合國際法嘅。咁樣仲要係參議院2/3多數同意，咁至可以實行嘅，所以唔係咁容易。咁咧就目前嚟講，我哋即係頭先聽我哋講啦嚇，聽頭先我哋都提到，即係冇睇到美國有咩意願要去接納加拿大，接納咗對美國嚟講，其實都即係唔係咁大意義啦，係嘛？加拿大整體嚟講係比美國少錢嘅，發展機會冇咁好嘅，咁就所有嘅創新啊、最新嘅發明啊、最大的呢個經濟嘅發展，全部都係美國帶頭嘅。咁佢哋要唔要突然間拖個一個小兄弟過嚟，成為自己嘅家庭一部分咧？好難講呢樣嘢。
嗱，咁仲有一樣嘢咧，都幾奇怪嘅嚇，或者係可以係作為一個重點講講嘅，就係川普咪講到咗話，美國咧如果要運作嘅話咧，冇咗加拿大都得，即係意思就即係話冇咗加拿大嘅進口產品咧，都冇問題啊。究竟係唔係咧？
加拿大即係對美出口嘅喺2023年嘅總額咧，就係5945億加元啊！加元而家大概係1蚊，就對0.7蚊嘅美金咁上下啦。咁啊，最大嘅出口咧就係原油啦，1303億啦嚇，跟住有啲天然氣啊，仲有啲木材啊、黃金啊、機動車啊嗰啲咁嘅嘢。咁咧就根據美國嘅數據咧。就話喺2023年咧，就係、是、美國嘅逆差咧，大概係410億美元啊咁樣，即係美國，即係呢個就係川普覺得 你哋佔咗我哋便宜啊，我哋係逆差，你哋係順差咁樣。咁啊，即係好多嘅行業嘅人士都出嚟講，佢話即係美國，你話唔要加拿大嘅油，咁你話好啦，咁你就從中東咁樣入去啦，係嘛？咁但係你中東都唔平啦，要支付油率。如果你話而家美國突然間要即係增加產量，亦都可以可能要需要一啲時間，係嘛？你唔係話即係你今日上場你就即刻 cut 曬，咁你就即刻有嗰啲油嘅。咁另外咧就係話。很多製造業、很多製造車的行業，其實加拿大是全世界嗰個車嘅零部件的最大的一個中心嚟嘅。咁如果話你話阿川普想將呢個生產搬翻去美國，都唔能夠一夜實現㗎，係嘛？咁樣佢都係要啲汽車嘅工會嘅支持㗎啦，譬如美國自己嘅福特啊、通用啊，同即係呢啲汽車嘅大公司嘅支持。咁至係會成功嘅嚇，咁你即係如果你自己做曬嘅，唔俾加拿大做嘅，你都可能需要一段時間咁樣。咁另外啲譬如軟木材啊呢啲咁嘅嘢，即係而家如果你唔要加拿大嘅話，美國啲自己都可以有好多木材嘅，都可以加工嘅，但係都係需要幾年嘅時間。咁你話好啦，咁你話美國進口從歐洲進口啦，但歐洲進口咧，佢哋係唔係北美嘅尺寸嘅？即係嗰啲木板嘅生產尺寸咧，係全部係公有制嘅，佢唔係好似英國嗰啲，即係用寸啊、用尺啊咁樣，所以都係有困難，短時間都係冇可能。如果係短時間冇可能，咁就對美國嚟講就可能都係會有啲影響㗎啦。譬如冇咗呢啲材料入去美國啦，咁就啲嘢貴曬啦，係嘛？咁啊，阿川普自己係要降低呢一個通貨膨脹㗎嘛，咁啊自己打自己嚇。呢個就係加拿大嘅睇法。咁咧，但係好多人都認為咧，川普可能唔會話，就算加税都好啦，都唔會話一下加，係慢慢咁樣加。加咗之後，可能幾廿日又話取消啊咁樣。而家加拿大都講話，以前上一次美墨加嗰次咧，之前都係加過加拿大嘅一啲嘅關税嘅，但係咧一啲嘢嘅關税，但係40日之後就取消咗啦。咁呢個就係川普啦，佢真係好似個談判嘅籌碼係嘛？佢唔係真係，佢都知道，即係當佢坐定喺法。白宮的時候，可能他會得到更加多的信息，他會知道一下斷曬都不是一個辦法嚟嘅。
嗱，咁啊，川普啊，談判專家啦嚇，咁啊，獅子開大口，先講定先，咁啊，起唔起咧，或者係升唔升關税咧，呢一個係另計嘅。咁加拿大同美國之間嘅關係，其實啱先咧，路橋講得非常之清楚啦，係相當之好嘅。我相信咧，並唔會有好大嘅影響嘅。咁加拿大方面咧，嗱，咁啊，梗係要假設川普真係要升關税啦。咁佢哋有咩應對方法咧？
即係而家就兩邊都做啦，軟硬兼施或者係兩手政策啦咁講啦嚇。就加拿大駐美國大使咧，佢叫 Kirsten Hillman 咧，佢就1月13日就話，佢話加拿大咧準備咧就買更加多美國嘅產品，包括咧就係一批潛艇，哇！呢個潛艇好多錢㗎啦。咁咧另外咧就係會買88架 F-35 戰機啊，有曬計劃㗎啦，推曬出嚟。咁啊，不嬲咧，加拿大買任何嘅軍事設備咧，70%都係從美國嗰度買嘅，咁啊好自然啦，你唔從美國買咁近啊，加美國買啦，係嘛？咁另外咧就話一定會推動咧加拿大加強邊境安全。頭先啱講過啦，已經正式批准咗13億嘅美金咧，就係做呢樣嘢嘅，咁啊會買啲無人機啊、直升機啊、通報系統啊、情報啊咁樣。咁就喺呢個全世界最長嘅邊境嚇，美加邊境係全世界最長嘅，喺度即係守住個邊境嚇，咁就滿足阿川普佢嘅要求啦。咁就呢位 Hillman 咧講得好清楚，佢話而家咧最開心見到美加即係喺度鬥嘅咧就係中共㗎啦，中共係一直都係想分化美加嘅。咁佢話我哋應該嘅共同敵人咧都係中共啊，就係咁樣。咁咧就另外一位Alberta 嘅省長叫 Danielle Smith 咧，佢就啱啱去完啦，川普上個禮拜去咗阿川普嘅海湖莊園見過面。咁佢翻到嚟咧就話唔好同阿川普鬥啊，樣樣都即係要小心啲好啊，你唔好話一下就唔俾啲油俾佢咁樣係嘛？咁就對安省同埋呢個魁北克省影響太大啦咁樣。咁咧佢就亦都係贊成即係買多啲嘢啦。咁咧就。就大概都是这些方式啦。杜魯多今天就是跟那班省長見面的了，他出來的語氣都怎么说啊，平和了很多。他說要有一個是雙贏的局面，要一個創造一個雙贏的局面 ,win-win 的 situation。他說呢他發覺每一個省加拿大每一個省跟美國的關係都是這麼深刻的。 歷史上同埋目前都係好深刻嘅。咁所以佢哋就希望即係全個國家第一次係咁團結㗎啦，就希望有一個全國嘅策略係點樣去同川普去談論呢件事。咁就我啲朋友咧，有啲朋友係喺銀行裏邊做嘅，佢就同我講佢話。即係因為加拿大其實好依存呢一個美國，美國嘅經濟好，我哋經濟就好噶啦；經濟壞，我哋經濟就壞噶啦。咁啊，因為川普咧，呢個銀行界嘅睇法啦，佢話因為川普佢係好著重美國嘅經濟，又好著重創新，創新只係即係製造財富 AI 啊嗰啲嘢，只係製造財富嘅最主要嘅途徑。咁佢就覺得無論乜都好啦。如果美國發達咧，我哋跟住發達噶啦啊！呢啲係代表咗銀行，佢都係即係喺銀行裏邊都係屬於管理階層，咁佢可能就代表一啲銀行界嘅睇法噶啦。咁呢個就比較正面嘅。咁啊，負面咧就話 Hillman 就話，如果你真係啊，川普你真係要加税咧，我哋都會有報復措施噶。咁佢話咁樣搞法咧，美國嘅消費者嘅成本就會增加噶啦。咁佢又話，美墨加協議係你川普同我哋簽嘅。當時是你話要咁，我哋就已經係簽好咗啦。點解突然間你又要改變呢個美墨加呢個協議呢？係嘛？幾年啫，你點解要改變嚇？就咁。咁呢一個外交部呢、這個 Melanie Joly 咧就比較惡啦。佢就話：如果你加我税，我就加翻你啲税，就係、是、咁樣。咁咧有一啲咧就話，即係如果要即係、就是、要加税嘅咧，就先搞呢個能源方面啦。咁咧就安省嘅德福咧嗰個省長咧就話：你再講咧，我哋就切斷紐約、Michigan 同埋 Minnesota 嘅電，因為呢三個州嘅電係加拿大供應嘅。咁呢啲都比較係即係點講啊？對抗嘅一種手法啦。咁啊 ，BC 省嘅 David Eby 咧，今日日就話：佢話如果你真係加我哋税咧，我哋就唔將啲稀土咧俾美國啦。B.C. 省俾美國嗰啲稀土咧，正係中共唔俾美國嘅稀土，咁即係呢啲就比較惡啲噶啦嚇。咁但係我睇今次呢啲省長一齊開會咧，可能個整個態度咧係會軟化，同埋咧係會盡量配合阿川普，但係同時間咧亦都唔會話即係合併啊，成為五廿一州啊，或者係完完全全咧係唔做嘢，大家都係談判桌上啦，而家係嘛？咁就睇下邊個嘅。即係嘅技巧會比較係高一啲嘅，不過我都好贊成阿石頭頭先講，兩個人即係兩個國家都患難嘅時候就係兩兄弟嚟嘅，即係歷史上有即係咁多嘅千絲萬縷嘅關係，咁點會係為咗一件事即係咁快就鬧翻咧？呢樣嘢就中共都唔使諗啦。咁我就覺得，因為川普上場，所以呢個世界一定會變，加拿大都會變，點樣變化我就唔知道，但係我就希望好咩，真係好好衷心咁希望。即係川普同埋加拿大都會智慧咁樣做對呢個世界對同埋對即係自己嘅國家有利嘅嘢，呢個我哋只能夠係暫時講係預測到呢一步。
從而家目前了解到嘅情況嚟睇啦，基本上咧都係全球係面對嘅咧，就係其實係中共，唔係話邊個國家。但係點樣面對中共呢？其實世界公眾喺中共嗰度啊嘛。咁其實如果大家抱團嘅話，針對呢一樣嘢咧，可能真係會起好大作用嘅嚇。咁所以咧，就正如路橋咁講啦，我哋睇下川普嘅智慧去到邊度嚇。咁我哋會慢慢睇下。而家仲有幾日就呢個正式就任噶啦。咁我哋會放長雙眼睇一睇啦。多謝路橋，
多謝你，多謝大家，拜拜，
拜拜。
下面請聽粵語視頻唐人街之泰國女總理向外宣布，緬甸一切詐騙案全部都是中國人控制。
呢排个网络讲嗰啲嘢真系吓死人啦！一直都有讲话缅甸 KK 员捉咗嗰啲人咧，就去做电信诈骗嘅。每一日咧，一定要交嘅人数就系话你总共诈骗咗几多个，交嘅数字唔够咧，就打餐死咁讲。但系而家仲恐怖啊，连啲名人都呃，话呃啲人去拍戏，然后咧就捉咗去做诈骗案。哎呀，你话听到吓唔吓死你呢？
哎，耳闻啫，呢样嘢你就唔知啦。其实电信诈骗啊，一直都未停过。就算你喺澳洲成日收到嗰啲电信诈骗嘅短信啊，都系从缅甸嗰边过嚟噶。
系啊，嗱，我喺澳洲成日收到好多呢啲不明嘅电话，一开声就话你又中奖啦，你过嚟攞啊，一阵就话你啊有个包裹到咯噃，嗱， 你就点击上面的链接，你就知道怎样拿到这个包裹了。如果你一点下去，立即中招。
喂，我好像记得在去年又说捉晒那些诈骗头目的啦，为什么现在还这么猖狂的呢？
现在确实是猖狂了很多。最初捉那四大魔头呢，都是缅甸北部的金三角那一带的，是做个样子给你看，以为铲除了这些电信诈骗啦。怎知在缅甸南部这里又出现了30多个这种所谓的工业园，实质上就是诈骗园。而且不单止缅甸南部，在泰国境内、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以及甚至是新加坡都有诈骗基地，等于是表面给你看到铲除了一个，实质上还整多了几十个出来。
当然不是现在整的啦，以前已经整落的啦。泰国政府为了表明自己的清白，就将那个详细情况讲出来了。从2018年开始动工，这些诈骗园地的发展是由相片为证的。另外根据很多传媒的报料，在东南亚一带很多国家早就建好基地运行着诈骗了。泰国女总理就公开发表声明，今次这些骗案全部都是由中国人去做的。在泰国绑匪是中国人，被绑架的又是中国人，这个诈骗基地又是中国人起的，它里面所有的电力、通讯、网络都是中国人提供的。你们现在网络上所有人就说我们泰国不安全，我们绝对不会咩镬的。还有他说，只要中国政府一声令下要解救现在那些 KK 园的受难者，我们泰国海陆空全力配合。
喂，泰国的总理都算是这样了，说只要中国一声令下，他就立即派海陆空去救人。
是以文姐，你没这么天真啦，你有没有听清楚这句话啊？他说泰国军队的出动要等中国政府一声令下，这句话好像有点不对头嘛。泰国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怎会听外国人的指挥呢？
在网上的知情人就这样说的，习近平搞的一带一路工程经过几十个国家，其中就包括了缅甸、泰国、菲律宾、印尼这些国家的官员都被中国收买了，所以就什么都要听中国的了，没有命令根本就不敢动。
说什么都假，实际行动才是真。现在缅甸那边的诈骗案还是非常之猖狂啊，最最臭名昭著的就是缅甸南部这个苗雅迪了。那个刚被人救出来的中国电影演员王星就是被人捉了去苗雅迪的了。
好彩这个王星的女朋友嘉嘉认真够机智兼及勇敢添啊。
是啊，我看到新闻说他的女朋友还亲自去到泰国救他的。你知啦，泰国嗰啲地方唔一定安全噶嘛，一个唔觉意俾人捉咗去就仲大剂。哈，有样嘢我又唔明白，点解捉亲去缅甸 KK 园嘅都系中国人嘅咧？但系就好少听到话美国人啊，或者加拿大啊、澳洲啊、欧洲、日本，就听唔到嗰啲人俾人捉去嗰啲地方。
有噶，前几年有一个印度人俾人捉咗去缅甸嗰个苗雅迪嘅 KK 园里边。跟住印度总理莫迪就宣布，你哋即刻放人，如果唔放人，我就马上炸平苗雅迪。点知第二日就即刻放人。
喂，有冇搞错啊？印度同中国争好远，话晒中国喺全世界真系数一数二噶嘛？有乜可能印度一声下令人哋即刻放人啊？点解缅甸捉咗咁多中国人，大陆政府一句都唔出声咧？又点解唔去救佢哋咧？
而家全世界都喺度议论紧呢个缅北诈骗啊，根本上就系中国人害翻中国人。根据各个国家嘅政府反馈啊，中国政府一直都唔出声，肯定里边有不可告人嘅勾当。嗱，苗雅迪入边嗰啲诈骗员，其中嘅开幕礼影落嘅相里边，有好多香港嗰啲黑社会阿头，同埋亦都有好多中国高层嘅官员参与喺入边。
网上就传开晒啦，苗雅迪最大的幕后黑手就是那个耿志远啊。
这个咩人嚟噶？
他表面上的职务就是中国和缅甸友好协会的会长，他的老豆呢就叫做耿彪，曾经是中国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在1979年至1982年的时候，习近平当时只不过是他的秘书来的。还有知情人爆料，习近平给了三个任务要耿志远完成的。第一，要和缅甸反政府军搞好关系。第二，一定要全面收买缅甸黑社会组织。第三，尽力收买缅甸境内反民主政府的各级官员。
哇，如果习近平真的讲了这些这样的说话，他真的遗臭万年咯。唉，那么怪不知差佬们一早就讲的了。他说真正黑社会头应该是习近平。其实差佬们有很多大陆的内部消息的。还有些事我不明白的。缅甸诈骗案为什么他们手头上有这么多人的电话可以打去在这里呃神骗鬼的呢？
嗱，阿尔文，我话你听啊，诈骗集团呢系有好多黑色嘅通道嘅。嗱，网上嚟嘅消息就系中国大陆嘅吉林省，佢嘅电信公司就提供咗8000万个电话用户嘅信息俾咗北缅妙雅迪诈骗集团。中国有30几个省系人都有个电话，如果佢哋都将手头上嘅电话俾咗黑社会，咁嘅情况之下，大家谂下啦。每个人都成为了黑社会的诈骗对象。还有你姓乜名乜，住在哪里，你家有几多个成员，几多人上工，做什么工作，银行有几多存款，整个家庭的详细情况他了如指掌。
哎，那就真是大剂了。你知道大陆和香港一有假期最悭皮就是去泰国旅游了。正式是平靓正。咁如果嗰啲黑社会掌握晒佢哋嘅资料，未上机就已经知道晒你整个行程啦。咁一落机叫嗰架的士，可能就已经系 KK 园里边嗰啲人嚟咯。
绝对有可能啦。嗱，我喺网上就睇到，当黄星俾人救翻出嚟之后，啲记者埋去采访佢咧，佢就将整个过程讲晒出嚟嘅。但一轮到泰国嗰啲警察埋去问佢话嘅时候咧，黄星咧就吓到咩都唔敢讲，眼神都好惊恐嘅。
梗系啦，泰国警察都未必靠得住噶。唉，计我嚟讲啊，少食多教训啦。连中国警察你都唔好信到咁足啊。
唉，咁你又醒啲。但系通过呢件事之后咧，中国大陆嗰啲网民啊，就提出咗好多疑问。第一，话呢啲基地系诈骗基地。其实他们诈骗是副业来的。这个缅甸的妙雅迪的他的主要业务是绑架勒索、贩卖人口和贩卖人体零件。这个黄星出来之后就说了，首先一入去就勒索你要屋企人拿20万赎金来。拿得到来呢，他有可能放人也都有可能不放。第二，你如果拿不到赎金就先打你一轮，送你去培训中心。培训出来之后，你可以通过诈骗搵得到钱咧，就俾你继续做。如果你嘅业绩唔够，达唔到标准，咁就死啦，就即刻调你去做苦力工。另外就睇你身体上面嘅零件啱唔啱使，是否匹配一啲需要嘅人。如果啱使嘅咧，就地取材。前段时间不是一个台湾人被绑架去那里了吗？后来台湾政府愿意出500万赎他回来，可惜都救不到这个人。
不是吧，出500万都救不到他。
哎呀，这个人就不好彩了，咁啱他身上的零件适合迪拜的一个富翁，这个有钱佬愿意出2500万，所以这个台湾年轻人就是这样了。妙雅迪里面是有一个移植中心，美国卫星是拍到出来，啲人行住入呢个移植中心就抬住出来。最恐怖就是移植中心的旁边是一个鳄鱼池，当呢啲受害者冇晒价值嘅时候，就掉晒落去鳄鱼池，渣都冇埋啊！所以里边嘅人就话，鳄鱼池是毁尸灭迹嘅最有效嘅办法。所以喺大陆好多网民就提出咗好多疑问出嚟。第一， 苗雅迪里面那些恐怖分子全部是中国人，他们肯定是拿着中国护照，那这些人出境的时候一定有记录的啦，为什么中国政府说我们不知道里面那些中国人是什么人？第二，那个黄星不是说过啦，他在里面的时候见到有50多个中国人，为什么只是救黄星不同时救那50多个人出来呢？第三，泰国警方已经宣布了每年有70000个中国人从泰国被人卖到缅甸，泰国警方怎知道呢？因为70000人从中国入境泰国，他有这个入境记录的嘛。
喂，既然泰国有70000中国人的入境记录，那中国就肯定有70000人出境记录啦，每年都有70000多人失踪，为什么中国政府无动于衷呢？
还有啊，大陆网民还问了一个很敏感的问题，中国政府曾经讲过那些诈骗员呢是在人家国家的境内，我们不方便去入境摧毁那个诈骗基地，因为各个国家有自己的主权。网民就说了，联合国有规定恐怖组织不受主权的保护，所以美国一知道恐怖组织的头目本拉登在阿富汗，即刻去轰炸他。而家以色列打入加沙地带都是这个理由。正话我哋唔系讲嘅，印度总理话你哋如果唔放我哋印度人，我即刻炸平你呢个基地，就系因为缅甸嘅苗亚迪系恐怖组织。所以网民就话中国政府所谓嘅唔可以干预人哋嘅主权系毫无理由嘅。
就系当大陆演员黄星救咗出嚟之后，有1000多个人上网求助中国政府，他们还有亲人在缅甸的苗雅迪受紧迫害，要求去营救，但是大陆政府没有反应。当要求营救的人数在网上上到1500多的时候，大陆政府索性将个网都封埋，简直是投诉无门，那些网民就兴过火事咯。很多网民就质问大陆政府，为什么你建设不够，是否你里面有不可告人的勾当？
有一个网民就说，他在网上宣传怎样去反诈骗，这样的宣传中国大陆都封锁，这些这么细微的事大陆政府都要封锁，大家可想而知。
喂，还有一件事，中国国安的特务佘志刚，由于这个佘志刚知道诈骗集团里面的内幕太多了，所以就被诈骗集团和泰国警方运了他入监仓。他现在里面就鬼打鬼，佘志刚认为当年是拍晒膊头一起去搵食的，现在找他出来祭旗他的气就不信，他为了自保就见了几个环球上的记者说要爆大镬。
喂，如果一爆大镬可能很大剂的，牵涉政府在里面都有的。
所以这个佘志刚在监狱就被人打到残废，神志不清。后来他的秘书就对外讲，他会帮佘志刚爆大镬，他会将国安入面不可告人的秘密公之于世。
所以说这些叫报应，俗语都有句说话啦，日行不善必遭天谴。唐人街粤语见闻，缅甸苗雅迪是罪恶的深渊。节目是由以文、李静、胡椒粉、马德成联合演播，请点赞和订阅，多谢大家的支持。
下面请听热点观察。
川普和习近平通话了，英国和乌克兰签署8年协议，尹锡悦发声公开狱中信件，美智库倡议北京与台北在川普 2.0 的同时开放交流，法国和蒙古推动双边合作。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热点观察，我是子珊。今日是1月18日星期六，下面是详细内容。1月17日，美国当选总统川普在社交媒体发表文章，说刚刚同习近平通了电话，形容这个是一个对中美两国都非常重要并且良好的通话。随后中共官方新华社亦有报道通话内容。值得留意的是， 川普说两人讨论了贸易平衡、 TikTok 等问题，而新华社就说讨论内容包括乌克兰危机、以巴冲突等共同关心的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川普表示，我期待我们能立即开始共同解决好多问题，习近平和我将竭尽全力令世界变得更加和平和安全。新华社报道，两国元首就乌克兰危机、以巴冲突等共同关心的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意见，两人亦同意建立战略沟通渠道，就两国共同关心的重大问题保持经常性联系。1月16号，中方宣布将由中共国家副主席韩正作为习近平的特别代表，仍要出席下个星期一举行的川普就职典礼。在中共现任8名的正国级官员当中，除了7名政治局常委，韩正排名第8。不过中方任何官员出席川普的就职典礼都将是前所未见，因为按照以往惯例，中方只是由驻美大使代表出席。78岁的川普将在下个星期一1月20号重返白宫，作为反击者归来的他，权力将会空前强大。在国会中的支持者不单止越来越多，而且越来越忠诚，他誓言以更具变革性的美国优先政策重塑国家的每个角落，一举一动都牵动着世界各地的政治和经济神经，全球都在关注即将开始的就职大典和川普 2.0 造成的影响。2021年1月19号离开白宫的前一日，这位永不言败的斗士却誓言要继续成为美国政坛的一股力量。他在告别影片中说，我们发起的运动才刚刚开始。4年后1月17号，路透社在一篇报道中表示，川普的这句话当时看起来只是一厢情愿的想法，现在听起来就好像是预言。川普计划推行美国优先政策中将包括驱逐几百万非法移民，对从共产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的入口商品征收高额关税，提高联邦政府的工作效率，清理军队中阻碍战斗力的觉醒文化，清除司法和情报系统中的反美国势力，继续减税和削减政府支出，并对抗不断增加的美国国债。甚至在宣誓就职之前，川普就已经开始了对华府和世界的重塑，例如他提出为了美国的国家安全，从丹麦购买格陵兰岛，以及重新控制巴拿马运河。在他的团队的加入下，哈马斯和以色列在持续了15个月的军事冲突后，终于在1月17号达成停火协议，哈马斯将释放以色列人质。川普对共产中国采取更具对抗性的立场，以及对不公平等的自由贸易协定存怀疑态度，现在在两党都获得认同。拜登执政期间保留了很多前一届政府对中国的关税，并努力减少对中国供应链的依赖，而且在对华高科技管制方面走得更远，以遏止向中共的技术转移。川普曾经作为数人被认为是意外闯入政坛者，现在实际上已经成为美国政治甚至世界政治的定义者。保守派智库美国企业研究院研究员康蒂内蒂对路透社说，很明显自2015年以来，我们一直处于川普时代，现在还未完完结。1月16号，英国首相斯纪贤在基辅和泽连斯基签署了英乌8年合作协议。克里姆林宫1月17号表示，俄罗斯将研究乌克兰和英国达成的这8年协议的具体细节。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说，英国在乌克兰设立军事基地的想法令人担心。英国首相斯纪贤前一日在乌克兰承诺，如果乌克兰和俄罗斯达成停火协议，那英国将和乌克兰及他的盟友合作，向基辅提供安全保障，并通过8年伙伴关系协议向乌克兰提供更多的支持。斯纪贤此行距离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留斯访问乌克兰只是2日，面临川普重返白宫后的政策不确定性 欧洲领导人正在权衡他能为乌克兰提供哪些额外的安全保障。这个是斯纪贤自去年七月担任首相以来第一次访问乌克兰。英乌八年伙伴关系协议的条约和政治宣言将在未来几个星期内得到英国议会的审议。泽连斯基表示，他和斯纪贤讨论了法国总统马克龙提出的令西方军队监督未来停火的想法。访问乌克兰第一日，斯纪贤还参观了无人机展览。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正计划将部分无人机的产量增加一倍，因为这样首先考虑和我们的英国合作伙伴一起合作。在走访基辅一间医院时，斯纪贤强调英国必须绝不放松对乌克兰的支持。斯纪贤在总统府会见泽连斯基时，乌克兰防空部队击落的俄罗斯无人机残骸落在基辅至少四个地区，其中一个地点位于总统府附近。八年合作协议签署后，斯纪贤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必须考虑怎样结束这场战争，达成公正持久的和平，并表示英国和乌克兰一致认为这场和平必须能够保障乌克兰的安全、他的独立和选择自己未来的权利。他还宣布英国将交付由英国设计和丹麦共同创立的 Greyhawk 新型机动防空系统，这一系统是为提供乌克兰的需求而开发的。进入2025年，乌克兰必须处于最强的地位。泽连斯基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乌克兰对国家独立充满信心，这个是乌克兰永远不会放弃的。乌克兰对他的欧洲伙伴充满信心，这个是加强乌克兰、英国和整个欧洲大西洋地区的事。他指出，英国支持乌克兰加入北约，这个是最好的安全保障。泽连斯基表示，斯纪贤此行为英国对乌克兰事务的深度参与敞开了大门。根据韩联社报道，目前尹石月仍囚禁在位于基京道二王市的首尔拘留所。随着公守处1月17号下午向首尔西部法院申请羁押，尹石月亦透过律师尹甲根于下午6点15分对外公开狱中信件，安抚支持群众。他说在狱中过得好好。尹石月在信中表示，各位国民，你们好吗？虽然有些不太方便，但我现在在拘留所过得好好。回首过去总统就职典礼演讲、三一节和光复节纪念典礼致辞，国民谈话，我再次阅读过去以来曾对国民讲过的话，并抚平情绪，回首过去的国政经营方式。尹石月在信中鼓励支持者，好多国民走上河南的街头为了这个国家奋斗，你们的声音我都听到了，对于国民热诚的爱国心，我真心表达感谢。1月17号，长期为美国和台海两岸举行三方二轨交流的美国外交政策全国委员会发表了一份为川普新政府制定的亚太政策的准备报告。这份报告基于这个智库亚太安全论坛上个月组织的一次高层访问，代表团由专家及前政府官员组成，先后访问了北京、上海、台北、东京和首尔，和当地官员及相关人士进行了深入交流。报告目的是为川普新政府提供亚太政策建议，以应对地区局势的复杂变化。这份名为《为川普 2.0 准备，谋求机会及汇聚亚太期望》的报告说，地区领导人希望新政府上任后能继续加强同盟关系，维持开放沟通渠道以免误判，同时亦不要离开在全球的领导地位。他们认为川普的问题的非传统性做法可能会带来一些新的机会。在和北京及台北相关人士的访谈后，报告说台湾海峡依然是一个潜在的热点地区，台北、北京和华盛顿都在试图掌控紧张局势责任归属的话语权，地区各方对不断升级的动态表示关注。华盛顿继续通过增强台湾的军事能力和其他准备工作来加强阻吓。北京和台北 都对与华盛顿的新动态感到焦虑，并希望和川普团队建立清晰而且定期的沟通渠道。报告说，从北京和台北的讨论中得出的印象是，双方目前都在寻求降低两岸紧张局势并稳定关系，因为他们需要集中精力应付其他迫切的挑战，但这种战术性的稳定与对美国的不确定性以及北京和台北各自国内的政治因素有关。报告说，美国外交政策全国委员会代表团强力倡议开放更多跨海峡的直接渠道，尤其是在当局指定的代表人之间，同时亦要移除近期对人民和人民交流所施加的障碍。报告还指出，川普当选美国第47任总统，令东北亚领导人及分析人士因预期全球秩序及地区受到的影响而开始为不确定性进行谋划。他们大多数的评估都认为，和中国的竞争仍然会是川普的首要议程。很多人亦认为他的行动不会受到体制性制衡的约束。来自北京对话者的主要信息是，中国希望和美国改善关系，并专注于在美国政府过渡期间维持沟通渠道。在台北方面，报告说，虽然他们对拜登政府对台湾的支持感到相当满意，但两岸紧张局势依然高涨，政策的不确定性可能导致新的困难。这个智库代表团成员强调，台湾需要为可能发生的突发情况做更好的准备。而台湾官员则提到，他们已经准备好继续增加国防预算。1月17日，法国公共集团 Orano 在乌兰巴托和蒙古签署了一项协议，开采一个大型油矿。法新社引述法国官员说，这个油矿协议具有历史意义，法国和蒙古的油矿合作改善法国加强能源自主权，由此法国和蒙古将推动双边更多的合作。这份签字仪式证实了两国关系的良好发展。据法国对外贸易部长代表洛朗圣马丁表示，我们签署了一项历史性协议，这个将令我们两国关系更加深入和紧密。这个协议具有历史意义，对我们两个国家都具有战略意义。他在蒙古首都乌兰波托的签字仪式上表示，通过帮助确保我们的能源供应，这项协议将大大增强法国的主权。对于法国来讲，通过国有企业 Orano 确保它的发电站的油供应至关重要，因为这个有助于确保国家的核能源供应。据法国国家电力传输网络管理机构 RTE 说，到2023年核电将占法国电力产量的 65%。 目前向法国供应油的国家主要有加拿大和哈萨克。据 Orano 介绍，蒙古矿藏是这间公司地质学家在2010年蒙古南部郭碧沙漠发现的，堪称世界级。这个矿拥有约90,000吨资源，预计开采期为30年，预计年产量约为2500吨。这个法蒙项目由 Orano 和蒙古国有企业 Monatom 的合资企业 Badrick Energy 经历几年开发。洛朗圣马丁表示，Suvich Oval 矿藏将令蒙古成为全球油市场的新主要参与者。据法新社说，1月10日，蒙古议会批准了与 Orano 公司签署的协议草案，为协议的正式签署铺平了道路。蒙古是一个位于中国和俄罗斯之间的大国，历史上蒙古以农业为基础，依靠丰富的地下资源达成经济多元化并刺激经济发展。除了铜以外，这个国家还是铁矿和煤炭的主要出口国。 Orano 表示，公司通过采矿活动已经在蒙古存在了27年。组织告诉法新社知，到了2023年，它位于加拿大哈萨克和尼日尔的矿场将生产超过7100吨油。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及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
时间好快到啦，我系罗宾，好多谢你嘅收听，拜拜。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